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中告诉您每位来宾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生命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有所改变，并且来到麦克风面前分享上帝是如何在他们生命中摆下这些恩典，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树克勤宣教师，他曾经生命因为毒品的关系万劫不复，好几次他想要戒毒，想要透过外力的帮助，但却不断的反复的失败，再试再失败。然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可以真的摆脱毒品的辖制，完全改变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树克勤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克勤兄你好。
主持人好。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
我生长在台南，那我是应该来是单亲的家庭。
嗯，是怎样的单亲呢？
因为小的时候爸爸他是跟着国民党来，然后我们是部队来的，那我是外省第二代。
嗯，
那爸爸那时候来的时候跟妈妈结婚，两个人相差30岁。那爸爸是48岁。
生了你。
生了我，跟妈妈18岁结婚。那两年后生了我。啊，生了我呢，那时候妈妈就跟人家跑掉，也没有离婚，然后我的爸爸就把我给我们眷村里面的保姆带。所以我两岁就被带，然后我爸爸是可能半年一年才活过去看我一次，
嗯，
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
是。
所以我在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虽然知道我有父亲，但是我对爸爸没有很亲，
嗯，
因为两岁到国小五年级他就是半年一年去看我，可能看个二三十分钟就走了。所以在我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我甚至也怀疑我的爸爸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父亲。
是，对一个小孩子，其实一般人可能认为说我会得到爸爸妈妈的关爱或者是照顾，但是你不一样哦，妈妈可能就离你而去，然后爸爸也其实一直跟你保持一个距离，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一个可以说是无法预期的意外，然后就也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作为你自己是当事人，虽然是小孩子，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件事情你在学校啊或者是在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你有承受其他人的眼光或者是压力吗？
一定有啦。可能在我两岁到幼稚园一直到小班中班可能比较懂事以来，那因为你知道在华人的世界，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
嗯，
妈妈是跟人家跑是事实， 所以呢，可能在孩子当中游玩的时候，就会被拿出来做笑柄，尤其是在国小大概一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比人家都是隔壁班，隔壁班会比较就是看到我就说，哎，那苏克勤来了，我听我爸爸妈妈说他没有妈妈，他妈妈跟人家保舅舅脸，所以你知道，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会去跟人家据理力争，我说我有妈妈的。啊，可是在那种当下，我可能去讲针对那个讲的人，可是别的班级因为不可能只有一个跟我同才的小朋友，一定都有大部分五六个六七个，那是事实，所以就变成说一个讲全部的人都讲我啊，在推挤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被他们推来推去，然后可能就到最后就是被打。那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下长大。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说的，小时候你是被霸凌的齁，这样子。那在被霸凌的过程中，你有想办法保护你自己吗？或是你有用一些正当的途径，你有去告诉老师，请老师帮助你吗？或是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我那时候也有去跟老师讲，可是每一次就好像都不了了之，因为我们是事实嘛。事实，那同学只是在推挤啊，我也有去跟人家争论。那有去做任何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我也想过，我到底要不要先把那个，我小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先针对那个讲的那个人，我要买那个，就是把它里面放蟑螂啊，或者放蚂蚁，也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每一次就好像那种想法都是刹那而过，那心里面害怕，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的去保护自己，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一直到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回到我爸爸的身边，那我开始，我爸爸那时候给我大，就是一些钱来满足我，那我那时候我就也都不太愿意回去，我就留恋那个弹子房，还有那个电子游戏场，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有酒吧那些后流哥那些，我就在那边也碰到我的一些朋友，那我们都是宫里面，他们都是宫里面的孩子，那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以保护我，
相对比较有归属感。
对，因为他们也都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单亲的孩子，所以我开始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当我第一次我知道我的拳头可以把人家打回去的时候，我可以保护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用我的拳头来保护我自己。
这是小学五年级之后的事情。
对，
我们回头讲一点点，就是你说你刚刚跟父亲其实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重逢了，他当时其实可能是补偿你，或者是跟你重新建立关系，其实是用物质，是用金钱来
是
来弥补过去这一段。那你自己面对他的时候，当下的心情是如何啊？那个时候五年级见他的时候，
其实我刚回到家中大概有三个月，我都会跟爸爸讲话啊。爸爸，我的爸爸很爱喝酒，那酒喝下去呢，人就大醒了，酒喝下去什么都可以死，就那个嘴巴跟面子死不掉啊。然后又是有两三个叔叔阿姨在一起喝，那他每次看到我回来，我的脸好像米糊啊，就是鼻青脸肿，他都会跟我说你脸怎么了，我说我在外面都被人家欺负啊。那我的爸爸如果他没有酒醉就还好，所以我都称我爸爸是五句老爸，他只会对我说那五句话，去做功课，去洗澡，去看电视，去吃饭，去玩。每一次要跟他讲话可能就是这五句话，如果酒醉的话，他如果酒醉就会跟我说你是我书会中的总，你老爸是个军人啊，你这样子你丢我的脸，你出去打赢再回来。所以我跟我爸爸大概在那两三个月的当中，我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上学期回去，大概 下学期我就不再跟我爸爸讲话，
嗯，
因为我觉得跟他讲话没有用，
嗯，
嘿，所以我就常年的都，我就都在外面
跟他保持很疏远的距离哦。
对，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说在宫庙中你得到的归属感，因为那边的同伴其实很多可能背景跟你相似，然后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可能有一个团结的力量，也让你比较勇敢，可以愿意挥出拳头来，第一次觉得是保护自己，自己是有一个界限，可以让以前欺负你的人不要这样再欺人太甚哦。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宫庙里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群我们这样背景的来子，然后我们就住在宫庙，那其实大家一起住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团体，那我们因为宫庙我们如果出去就是会有人家说的走路工啊，或者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有800-1000块的那个
出席费这样子，嗯，
那也都会有流水席嘛，
嗯，
啊，然后我们也都跟宫庙就是嘻嘻哈哈，我们就觉得好像不错，
嗯，
刚开始就觉得不错，因为朋友都在宫庙里面嘛，啊，重点是我又可以赚钱，然后我又可以去跟着大家出去，那跟着大家出去好像我就是要找一个靠山，那人家眷村那个我的同学就知道啊，我可能就是已经我有一些叛逆了，有一些偏离了，因为不喜欢读书嘛，
嗯，
他就开始在宫庙啊，啊，我们就是也都出去，有可能就是跟人家打架闹事。
在打架闹事的这些日子哦，理论上你应该是要去上国中、上高中的这样子。这段时间，你保持了多久啊？说这个当走路工啊，或者是做这些，其实外面打零工，靠着宫庙这样维持多久？
其实我那时候打零工要赚这个钱，不是所谓要赚，就是想要有那个快感，而且大家在一起，因为可能我们换我可以去欺负别人，然后我也可以不让人家欺负我，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会一起，然后也在宫庙，然后我们也曾有一个飙车组，
嗯，
我们有一个飙车团体，那我们就在那个当下，我一直带我国中一年二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就飙车嘛，然后就集体把人家有打死，
嗯，
嘿，所以我只有国中二年级的学历。
是，我同样在想回头来问一下克勤哥哦，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在宫庙的这个环境里面，对你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个信仰的依归，反而是一个群体，然后这个群体可以给你保护，可以让你可能在学校是被欺负，但是你现在不但是有这群人的照应，并且还可以赚钱这样子。那你抽烟吸毒的坏习惯也是在这个时候染上的吗？
抽烟吸毒的是在我16岁。那我那时候我们就是集体闹事，然后把人家打死。那我从少年监狱出来以后，在我出来大概16岁那年，就是以前我的朋友来找我，那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当下我们就玩在一起，因为都是男孩子玩在一起，然后我有三个朋友，我知道他们那时候都在碰毒，他们来找我，我们就一起玩，那打打闹闹啊，玩在一起，那我也看过他们在我面前有碰有在吸毒。那我当下第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有一个可能就有一个人先说，欸，柯琴，这个东西很好，可以让你不用睡啊。那我当下我觉得我知道毒品不好，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不碰。那第二次又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同侪他是我从小到大的阴阿婆，就是我的玩伴，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不是兄弟，一个跟我说是不是兄弟，其他三个就可能就抱着我啊，跟我打闹啊，是不是兄弟。那我想我为了要让他知道说他是我非常看重，他是我朋友，然后他第一个跟我说是不是兄弟，你怕吗？啊，是兄弟就来嘛，就一起碰。所以我当下我就碰了，我为了因为同侪的吸引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骄傲，我会觉得说我是苏克勤， 我看到我的朋友阿辉阿青碰，但是呢我是速客情，我真的碰了，我说我要戒就戒，我不想吸就不想吸了嘛，我说我要吸就吸，我有很大的一个家，我是速客情，我可以掌控我自己，
嗯，
我可以不用再去碰。可是事实证明吸毒一时戒毒一时，
嗯，
我这样子一碰了，我刚开始碰了安非他命半年一年，大概再来一年以后我就开始海洛因一级二级，全部这样子17年。
我想问哦，就是毒品当然哦，我们知道都不便宜，都很贵，因为这些你为了要买毒品跌入了这个万丈深渊之后，你的生活怎么样改变了？
我的生活，我是因为以前在碰毒嘛，我可能我需要大量金钱来买毒，所以我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月在社会上所有的消费挂我的毒品一二级，还有我们消费的大概要50到70万之间，
嗯，
那一定是伤天害理，什么都做了，
嗯，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李亚回地下钱庄，或者有在吸我家境，我也有在贩卖，那很多的伤天害理就是一定要用毒来满足自己。所以我是因为在民国79年我在台南监狱，我最后一趟在台南监狱，那我的父亲呢那时候过世，那有一个牧师他介绍我，跟我说客卿你要不要戒毒，那你去到花莲，
嗯，
结果我在那时候我去到花莲，那我在碰毒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刚才都有跟各位说，我的爸爸我以为他一直不爱我，可是在我19岁那一年，我从16岁碰毒一直到我19岁，我几乎没有回去拿钱，那一直到我19岁那一年我回到家中，我第一次要跟我爸爸拿钱，大概有10公尺吧，那我进到家中，我爸爸那时候糖尿病腿锯断，那他小腿锯断，右小腿，他坐在轮椅上，然后他跟我讲，他就进到房间，当他出来4万块在他的右大腿身上，然后坐轮椅后面都有布帘嘛，轮椅身障者后面都有布帘，我的父亲那时候出来两句话，第一句话跟我说，孩子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吸毒好几年，第二句话他跟我说，孩子我好爱你，可是我看你这样我没办法，我们两个一起死好不好，结果我的父亲当下他已经在轮椅后面那边摆了一把水果刀，他拿起来就往他肚子捅了下去，当我看到他捅了下去，我冲过去大喊我的邻居叫救护车，结果我的爸爸那时候在救护车还没来之前，我先冲到浴室，我拿那个大毛巾把他绑起来挂刀子轮椅，我的爸爸被送到那个台南市立空军医院，当我护士小姐从手术室出来说，谁是苏慧中的家属，我说我是，他跟我说你的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等一下会去到那个呼吸治疗室，然后去到病房，好，或者去哪？那我当下知道我爸爸没事，我第一个想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就是亲情战胜不了毒品，可是耶稣基督使我站立。那我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那一个那笔4万块还在家中，
嗯，
我计程车叫了回去，我就去找药头，然后我去西药房买了针头，我们也买我们所谓的针头，也就我们吸毒者在称为笔，
嗯，
所以我当下我就打下去，但是我打下去那刹那我好痛苦，因为我的肉体跟我亲情在拔河，因为我虽然吸毒但是我不是畜生，我的爸爸我当场看到他为我这样子，可是我没办法，我当下我真的没办法摆脱掉那个肉体的毒瘾，所以我好几次我想死，可是我说真的可能没有那个勇气啊。第一个我没有那个勇气，第二个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不甘愿，我真的我人生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树克勤弟兄，他刚刚分享哦，他其实人生其实很曲折，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没有真的有机会好好的照顾教育他，其实让他的人生越走越偏。碰到了毒品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克服毒瘾的辖制，做了很多其实超乎人常理的事情。就算看到爸爸在他面前自残，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放弃毒品，反而是回到家继续的寻找药头，然后继续吸下去。这样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毒品在你身上造成了哪些影响？你曾经做过哪些坏事为了毒品？
我曾经为了毒品，我把人家压到山上，
嗯，
然后可能就为了毒品就把他打得很惨，
嗯，
甚至也有把人家打到可能膝盖可能成为残障。
嗯，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是毒品让你没有办法认真的思考，你在做的当下其实根本没有想到后果是什么，对不对？
对。然后当我给他毒品，他没有钱，我甚至可以把他压到他家中去恐吓他家人，
这种荒唐的人生，不可思议的人生。可以说你这样摊开来，第一个转折点在哪里呢？
我在78年在监狱的时候，我父亲过世，然后我就认识到一个牧师。
嗯，
那79年这个牧师他就跟我说，克勤，你如果出来要戒毒来找我。可是我那时候我78年我父亲写信给我的时候，在他写信到台南监狱，第一个信他跟我说，克勤，孩子，你要戒毒，你杀人放火都没关系，可是你吸毒让我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在里面我发誓我不再碰毒。可是79年那时候我踏出来社会第一件事情，我还是一样去找毒品。
是。
那我就想到在我78年我的那个牧师，在里面的这个牧师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监狱，我的父亲是因为台南有一个安和长老教会的徐明正牧师，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家人了，那他们的教会帮我爸爸买了墓地，然后帮我爸爸安葬，然后他们也知道我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你要戒毒出来的时候找我。
嗯，
那结果那时候出来，我大概第一天我就去找毒品了，那我人生我就很痛苦，我就找了这个牧师，他就安排我去到花莲，就是玉里长老教会。那我那时候我去到玉里长老教会的那时候，那个黄瑞成牧师跟 Apple 师母，他们还有两个孩子才大班小班，他们就接纳我这样的人。那我跟他们生活了大概三个多月，那我每一天他都会带我出去散步啊什么的。那我那时候我还是一样有碰毒品，
嗯，
只是他们看不出来。那我大概三个多月我毒品用完了，因为他每天带我去走一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去提款，我就看到他的提款号码，我就把他的提款号码背在我的脑海。
嗯，
当我没有三四个月我没有毒品的时候，我动脑袋到他的提款卡，然后我把那个提款卡拿走，他那时候有72000块，结果我拿了70000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体会过家人的温暖，可是在那三四个月，那个牧师跟他两个女儿才幼稚园大班小班，他们给我一个叫做家庭的温暖。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大概在社会上几个月的时间，我忽然之间有一天我就打电话给瑞成牧师，我说，牧师，对不起，真的我毒瘾来了，我才会偷你的提款卡。你知道这个牧师他当下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跟我说，克勤，你好吗？然后第二句话就跟我说，克勤，我问你齁，是不是我家人对你的爱不够才让你这样对待我？如果是我家人的问题，我代表你的家人，代表我的家人跟你说声对不起。其实我当下听了他的话，我当下我有眼泪流下来。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住在牧师馆三四个月，但是我没有参加主日礼拜，所以当时他那时候跟我讲的第二句话，我那时候我还骂他， 虽然我有感动，但是我还骂他。我说牧师，你在演哪一出？你在骗我？你想把我骗回去叫警察抓我吗？你是疯子还是我是疯子？结果牧师就说，柯前，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我说你是牧师啊。他说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做牧师，我是因为上帝的那份爱。那他后面就跟我说，柯前好不好，给你机会也给我们家人机会，我们一起成长做家人。结果他这样一讲，我进出他的家庭14次，那进出玉里教会也14趟，从他这样爱我31年。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中间显然你有两个很大的力量在你身体里面，在你心里面在拉扯。一个是第一次你刚刚讲到说你感受到家人的爱，真的有人关心你这样子。那一开始你其实可能还觉得这很荒谬，这样怎么世界上会有这种人这种反应。但其实同时你也仍然被毒品在辖制。
对，
这14次进出这个牧师的家，进出这个教会，难道你都没有一点好奇心说，诶，为什么这一次会跟你以前遇到的兄弟啊，或者说你小时候的那些嬉笑你的同学不同吗？
其实有啦，当我那时候牧师回答我说，柯前好不好，如果是我家人对你的爱不够才让你这样对待我，我代表我的家人跟你说声对不起。然后其实我当下我有问他，我说牧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他有跟我说，柯前你知道吗，依我对你的爱我做不到啊，但是你这样对我好像有人拿了一把水果刀往我后面捅了一刀，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我跟上帝说我爱你爱不下去，可是圣灵就把你放在我的里面，我最后我回应上帝，我说我愿意爱你这个人一辈子，我就没再哭了。那其实我在那时候，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去体会到家人的背景，因为以前就是被欺负，然后我也没有安全感，然后我也特别的很想保护我自己，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不容易去相信人，也更没有办法去接纳我自己。所以我在那个跟他们生活3-4个月，他们家就非常吃路婆开的，那两个孩子幼稚园大班小班一天到晚就跟我说情歌情歌，然后就跟我，他们家就是给我有一个很家庭的温暖。然后师母呢，他就常常也会唱诗歌给我听，因为 Apple 师母是音乐家。那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让我感受到他们家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然后他们也开始有跟我一起读圣经。
嗯，
那时候瑞成牧师会先带我读箴言，所以我第一个我感受到他们的家跟我以前我所认识的还有我所知道的不一样啊！我在他们的家中我感受到那个平安还有那个莫名的快乐跟喜乐。
那面对这个信仰，你知道这群人是基督徒，他们唱诗歌读圣经，你有对这个信仰做回应吗？
我当初我没有，当时候那时候三个月我完全没有，因为对华人的背景来讲，我小的时候因为爸爸还有我从小被保姆带的那个家庭也都是一般的
民间信仰，
人拢讲信耶稣背祖啊，信耶稣背主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去信这个耶稣啊，因为信耶稣背祖，然后第二个就是伊迄是阿斗阿搞，
嗯，
嘿，那直到我真实的去感受到在他家中，我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对耶稣有任何的感觉。
嗯，就算你没有对于信仰有所回应，他们还是用一样的爱来爱你吗？
对。
那他们有没有试着要把这份宗教介绍给你呢？
有，师母唱诗歌给我听，在那三个多月几乎一天唱我喜欢听的歌，然后牧师也会带我 看圣经，要不然就是跟我讲圣经里面的故事。
嗯，那你听了这些圣经与诗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像孙悟空啊，或者他那种民间传说，因为我听了我不痛不痒。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子与这个信仰相遇的？
那直到我偷了牧师的钱，然后牧师跟我说，可请好不好，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邀请你回来，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做家人。我那时候以为他在骗我，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骗我，要把我骗回去叫警察抓我。结果我就直接跟牧师说，你想把我骗回去叫警察抓我。结果牧师跟我说，克勤你还在假释哦，我只要一通电话你就可能有事情。那结果我因着这样我回到那个家庭，那我还是一样没办法脱离。那牧师就跟我说，克勤我们把你介绍到基督教晨曦会好不好。我那时候我就问他晨曦会是个什么地方，他说是一个戒毒中心。那他们进去就是没有所谓的安眠药、镇定剂，也没有所谓的没有任何的药物，他们是靠福音，靠着耶稣的大能来帮助你走出毒品。那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想要尝试改变我原来的生活，因为 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是都在毒品，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他说好。那我就第一趟进了晨曦会，我进晨曦进了四趟。
那为什么会进四趟啊？
因为他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你第一阶段你会手写圣经，然后纪要整理。那前面三趟我都觉得，第一趟一年半了，我觉得我的人我已经好了，我毒瘾没了啊，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回去赚钱。我想要赚钱，我想要赚钱，所以重点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了。所以我那当下我就离开，就满期离开晨曦会。但是离开以后没多久我还是一样又回到原来的光景，又继续碰
吸毒。
对，
那这中间进进出出，你说这样反复直到第四次才成功。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一切是源自于你的一个不甘心，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因为你知道在吸毒的时候啊，毒品使我失去，差点失去亲情、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从小到大我也有好的朋友啊，可是当他们看到我一而再再而再，他们也要帮助我，但是我还是一样没办法让他们来帮我，我还是选择去骗他们，或者继续伤害他们。所以亲情、友情也渐渐离开，然后再来就是金钱、爱情呢根本不太可能。在那个当下，男人嘛，就是你要去就是去贩卖啊，或者是你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啊。女人呢，女的吸毒者可能一炮换一炮很正常，你没有一个正常的爱情。那人活着有如那行尸走肉一般，因为每一天起床就是要毒品，要毒品，就是以毒品为第一。你可以为了毒品做尽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可是我又很想脱离，因为我人生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是在吸毒跟监狱这样子，还有在这样子反复打转，我非常的不甘愿，所以这也是让我在后面我人生走到我觉得我好累啊，我想要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就回去
晨曦会。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第四次这中间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让你可以在第四次的时候顺利从晨曦会毕业呢？
OK， 我第一次在苗栗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都在台东。那台东呢有一个妈妈，她叫曾妈妈。其实曾妈妈非常的特别，上帝给她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因为我在村庄里面，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我跟阿青两个人打架，那我们两个人一旦打架被曾妈妈看到了，她就说客气了，阿青啊，麦阿内啦。后他那个眼泪，上帝给他那个恩赐，他那个眼泪好像水龙头，说开就开，说关就关。你知道他眼泪 马上用喷的就可以马上哭。然后呢，我们看到妈妈这样子，我跟阿青两个人就会搭肩说：“哎、欸，阿母没事情，好，妈妈没有事情，我们两个在玩。”然后他说：“你们在玩哦。”然后他眼泪就马上关掉，然后他就带我们去到一个房间，可能就是一起在那边悔改，在那边祷告，彼此饶恕。所以我在第四趟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一个驻村的牧师，叫做黄伯仁牧师，他是初入长老教会，他是台东晨曦会的驻村牧师。那明天是母亲节，他来到村庄，那我那时候我坐在前面，然后他就说：“弟兄们，我们来为生你们的妈妈来祝福祷告。”嘿，那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妈妈，我期待我的妈妈甚至半夜回来看我，可是往往都是抱着棉被在哭啊。
嗯，
那从小的那个伤害很大，所以我没办法，所以我就往后走了。那当我走到后面，那时候郑妈妈就走到后面说：“克勤，你跟我进到小房间来。”那我就进到小房间里面啊，小房间也是一个亚克，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窗户，那里面不大，就是放了一个沙发，两个沙发啊，一个
茶几。
那郑妈妈就跟我说：“克勤，你相信耶稣吗？”我说：“我相信啊。”我说：“我来晨曦会已经第四趟了，我尝过主恩的滋味，我知道耶稣是真的。”然后他说：“那你原谅妈妈好不好？”第一次到第五次，我说我没办法，我做不到。第五次到第十次，他说：“克勤，我代表你的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好不好，原谅你的妈妈。”我那时候也跟着郑妈妈说：“我说郑妈，我叫你老妈，我叫你老妈，我已经把你当我妈妈，我不想骗你，那个伤害太大，我不想骗你，我没办法原谅我的妈妈，所以我不想骗你，我做不到。”那可是上帝他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神，你再能不能，再神凡事都能。你知道在第十一次郑妈妈忽然之间跪下去，那时候他已经五六十岁了，我看到一个长辈跪下去，我也跟着跪下去，他就把我抱着，他说：“克勤，上帝要对你说话。”然后他就告诉我，第十一次到第十三次他都跟我讲同样的经节。他说：“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到16节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抵恤他幼年所生的孩子，若有忘记的，我耶和华也不忘记你，我已将你的名刻在手掌心上。”听在别人面前可能我不知道那种感受，但是听在我的耳朵的时候，我的心里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感谢神，我已经有认识他了。第十一次我眼眶红，他讲第一次，第十二次，第二次我流了一点点眼泪，第十三次他又讲，我那时候因为我在晨曦会，我们都是弟兄嘛，啊，都有背景，我那时候因为我第一次第二次他讲的时候我不想哭，我说我想说我哭了没面子，很多人看我弟兄会笑，所以我在第十三次他讲完，我也是我在晨曦会有史以来我第一次被上帝造访，好爽，我哭了半个小时，我像哭得像一头牛。那其实说真的，我那时候也没办法原谅我的妈妈，可是我感谢神，因为我认识他，所以我就那时候我跟神做祷告，我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给我恩典，你给我怜悯，你给我那颗饶恕妈妈的心，我愿意尝试原谅妈妈，可是我跟你要恩典，要怜悯，要那份饶恕的爱。”我也很感谢神，我在那时候跟他讲，我跟我的妻子结婚14年，我在我15年前我妈妈要离开的时候，我跟他修复了关系，因为妈妈那时候在安宁病房，那我去到他的病床前，那你知道他那时候虽然不会讲话，可是你知道人的脸不会骗人，那我那时候 我看到妈妈，我非常感谢神，那时候已经把那颗怜悯跟那一颗恩典饶恕在我的里面。当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妈，我是克勤，她哭了。那我说，我谢谢你生了我，我现在是一位基督徒，而且我是一位宣教士，上帝的仆人。那我就在那四天当中跟妈妈修复了关系。那我也在第三天我带她洗礼。那我也很感谢神，我自从我原谅妈妈以后，我现在接触的都是天使树的孩子，或者比较特别的，也有家教的孩子，或者单亲啊中辍的孩子。当我走出了，我现在陪伴了很多这样孩子，我非常感谢神，用我的过去我能够走出那一份饶恕。然后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嘛，我被神的爱先满足了，我将这份爱爱给这些跟我一样的背景的孩子。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树克勤传道。他刚刚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从小其实母亲一直在他心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痛。如果当初母亲没有在他童年的时候这样离开他，他可能所遭遇的所面对的会是用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可能也不会吸毒，可能也会在一个备受呵护的家庭里面有不一样的长大。但他虽然走进了毒品的世界，但是他最后靠着信仰，他可以胜过毒品的捆绑，甚至他可以回到他母亲的病榻前原谅他的母亲，然后也带母亲接受了福音。可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克勤哥，就是在信仰的过程中，其实你的人生有很大很大的翻转，从一个火爆的浪子，刚刚讲到做很多看起来是无论是亏欠人或者是亏欠上帝的事情，到你现在愿意用福音来帮助人。我的问题是，你在这个改变两者这么大的反差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纠结或挣扎，或是有没有什么是被一些你的罪性仍然被捆绑，然后你是怎么样靠这个胜过？
好的，那其实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烟的部分，因为毒品戒完了，那烟在一般人觉得说抽烟没什么嘛，可是我那时候我住在教会，如果在教会抽烟就觉得好像有点罪恶感，有罪恶感，所以我当下我想要戒烟，我想要出去抽烟啊，那我就碰到一个长老，我在镇上抽烟，然后他从我后面打了一下，他说克勤，然后我当场我转头过去，我烟已经点着了，但是我看到他，我马上就把那个烟骨也拢抽了来，然后抓在我的手上，我要把那个烟抽花给，然后他就克勤，然后呢他就很有笑容的就离开。那我想说当他离开，我就赶快把烟，那时候烟已经烫了一个有一点水泡，那我就想这个人回去一定这个哄上头，四个哄上客情哥林在假婚啊，哥林哥无为不为啊。可是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在楼上我先放诗歌，然后 诗歌放一放，我那时候我当下我想说我还是一样要抽烟，可是我又不敢在镇上抽，我就跑到镇外抽。那在镇外的时候呢，我就买了烟，那时候我买了大卫杜夫嘛，我都抽黑大卫。那我买一包拆一包，因为我从镇上要到镇外大概五分钟的车程，五分钟的摩托车车程。我一直在问上帝一句话，我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还是魔鬼撒旦的孩子？如果我是你的孩子，你帮助我走出真实，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烟跟酒还有毒品的漩涡里面，不要让我戴着面具啊。那我就这样挣扎到镇外，我打开，然后我跟神问了这句话，一直问，反复问，然后我就把烟丢了。这样子反复两个礼拜，我去买了两个礼拜的烟，时间仿佛过了二十年了。可是在那两个礼拜结束以后，上帝让我去真实的体会他在我里面的那一位比外面更大。当我丢了两个礼拜的香烟以后，我从那时候到现在19年我没有再碰任何一根烟。这是我第一个在我成长的当中跟上帝摔跤。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镇上，我载了一些的孩子，在教会的孩子回去。那或者我那时候我陪伴的，因为我本身是毒品案子，我是毒品前科的，那所以我在教会我做社区干事，所以我会去接触一些一样是镇上的一些比较偏差或者是成年人，成年人，那他们可能就是跟我一样的背景。那当我去接触他，然后你知道吗，人言可畏嘛。那事实啊，我以前我确实就是毒品案子嘛。当我进去这个家庭，这个我要接触这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那我进去他左邻右舍就会说，我就会听到警察班呢，因为这个人虽然他在教会做传道书啊，但是呢他以前也有阿周的也是药主啊，警察班呢，我就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以前我可能听到这种话，我第一个我可能不会去讲他，但是我心里面我开始我可能会埋怨神。可是我非常感谢神，是在我最后一趟我96年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话，我反而跟上帝说，主耶稣你帮助我，我因着你我站立，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站立。那我感谢神，我去尝到主恩的滋味。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很苦，那我记得我那时候陪伴一个阿嬷，她的孩子为了200块的酒钱，那个阿嬷是坐在轮椅上，然后她拿着辅助器，那她的孩子是一个酗酒的，那她孩子就为了200块，然后她那时候她的亲生爸爸，她拿那个就是要跟她爸爸拿钱，然后她的爸爸就是不愿意给，那他酗酒嘛，然后可能喝到已经失去理智了，然后就当下就当着阿嬷的面前，大概有一段距十公尺吧，然后就当着阿嬷面前拳头打他的爸爸，然后还把他的孩子拿起来摔，就当场为了200块把他的父亲打死，然后就进到监狱里面去。那我那时候我是社区干事嘛，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去陪伴这个阿嬷。那我去陪伴这个阿嬷，虽然我的经历很多，但是人们要看的不是你经历多少，而是上帝的大能。我去陪伴这个阿嬷，阿嬷那时候她都会一直哭，她一直哭，然后阿嬷每一次她就跟我讲同样的话，客勤呢，世界上敢有比我较凄惨的人啊。其实我虽然我的经历很多，但是我没有碰过那种事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我在那个八个月当中，我每一天我就读圣经给他听，我读四福音，然后读完八个月以后，有一次阿嬷跟我说，客勤呢，我明仔载被洗嘞，因为他今天是礼拜六嘛，因为阿嬷是客家人，很传统的客家人，我问阿嬷你为什么被洗嘞， 因为我跟他讲传福音传了很多次，他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然后我那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克勤，你得圣经哦，你不要谈，因为他不认识字。”然后他就跟我说：“克勤，你在圣经里面，你有读到一个地方，你说有一个虎林郎，有个妇人，他在井边，他碰到耶稣。然后呢，你读那个读了好几次，然后呢，你说这个虎林郎有五个丈夫吗？”这妇人有五个丈夫，那这个耶稣是真的。我那时候我就说阿嬷，他说克勤，这个妇人他也跟我一样下西下贤，很丢脸啊，我也很丢脸，我的孩子这样做这种事情，出名头尾都没搞到起了，左邻右舍都会笑我啊。可是这个妇人他因着这位耶稣他改变，然后我也从这个阿嬷的身上，万事互相效力。阿嬷的一句话，让我从此我会分享那个上帝的大能，就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人家知道你是因着什么去信了耶稣。阿嬷就跟我说：“克勤，这个妇人哦，他是一个真实的信耶稣的人。”我说：“为什么？”一公一告我赶快下西下井啊！他为什么要回去村庄？回去村庄里面改下爱郎公耶稣所做的事情。阿嬷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跟我说：“克勤，我拜神啊，拜六七十年啊，我不知道我在拜啥。但是这个妇人他回去，为什么回去告诉人说他一想更小的事情？他说哦，当一个人哦，如果他经历到神，他不怕更小。当一个人他经历到一个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他遇见神的那一刹那，他不怕那个丢脸，他会将荣耀归给这个上帝。所以我从这个阿嬷那时候跟我讲的这句事情，因为我以前我都很怕说跟人家分享我牧师，我要讲的故事很多，所以我都尽量躲掉我的
避重就轻的，
对，我不会说我偷我牧师的钱。可是在他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最他取到经历很多，可是人要听的是上帝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阿嬷那时候就跟我说他要洗礼，那他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当一个人认识神，他不怕那个更小，他愿意把荣耀归给神。那阿嬷就跟我说：“克勤，阿娜，我给人哪位信仰的时候，我就是要原谅我的孩子嘛。”其实他讲的那句话我好感动，伊讲啊，耶稣讲疗效别人完全嘛，你甲我讲是完全嘛，嘿，无条件的嘛。啊，我心内有咧想啦，阮翁着已经死啊，死的放水流啊，我的较实在啊。我希望阮囝有一天嘛会当去互上帝，
嗯，
去互这位耶稣拄着啦。好像就我去拄着耶稣，我唔惊更小啊。所以这个阿嬷虽然现在回了天家，她的孩子也回天家，可是她那时候讲了那句话，然后她也成为98年那个根生团契我们那时候的曙光奖。嘿，那我觉得在那当中有很多的挣扎，可是上帝也借着这个阿嬷来告诉我，让我学了功课。
非常谢谢树克勤弟兄，他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哦，尤其是最后一段，他分享他自己其实过去做了很多可能见不得人，觉得很丢脸很害羞的事情，但同时他也深刻体会到，当他遇到了这位真神，其实这些羞愧的事情反而会变成上帝在他面前的恩典，这些恩典是上帝曾经给过他的机会，
是，
就算是经历过这些风浪，上帝仍然救拔他，上帝仍然爱着他。 非常谢谢他来到云彩飞扬当中分享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树克勤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